We are at what is called a Shabbat Mevrahim.
这次的安息日聚会一开始，提姆牧师就说，我们现在正处在所谓的 Shabbat Mevrahim， 也就是亚达月进入尼散月之前，亚达月的最后一个安息日。我们正从普尔节的季节进入一个君王季节的月份。接着提姆牧师问会众与听众说，你们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是王？要知道神创造我们，给我们一个身份，就是神国度的君王祭司。这个目的要怎么成就呢？就是神将我们从罪的捆绑和做奴仆的身份当中解救出来。就像在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前，他们是在埃及做法老王的奴隶，多年以来他们为自己的处境向神呼求，那么虽然他们对于他们所呼求的这位神也没有什么真实的经历，所以神选择了一个叫做摩西的人去把他的百姓带出埃及。那么就某些方面来说，摩西真的非常合格，因为他曾经在法老王的宫中长大，他曾经是埃及王宫当中的一个王子，由法老的女儿抚养长大。摩西承接神给他的任务，透过神所降下的十灾，这些神迹奇事，在最后一灾的时候，以神所吩咐涂抹在门楣门框上面羔羊的血，来将以色列民与最后一个灭长子的灾分别开来，以至于在埃及除了有遵照指示的以色列民，没有一家能够逃过灭长子的命运。这使得法老终于愿意放走以色列民，使他们离开奴役他们的埃及，也脱离这个身份，开始一段要进入神应许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之地的旅程。所以在亚达月有普尔节，那么其实普尔节在历史上也是以色列民在被掳之地所发生的事，而且那时候他们也经历了亚玛利的灵的攻击。提姆牧师提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在美国、在以色列，因着战争、种族主义，还有各种不同派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无法团结合一。这不光是政治的问题，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各种的媒体所报道的都加剧这样的分裂。
That is an identifier of a spirit that's at work.
这是一个我们看到是在灵里的攻击的指标，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合一，而不是要我们分裂。所以虽然普尔节已经过了，我们还是要回到以斯帖记的第三章八节开始来看。在我们开始读经文之前，提姆牧师提到，尼散月对应的星座是白羊座。羊有什么特质呢？其中一个特质就是羊是成群而合一的。如果你看过羊群，你就会知道，羊群当中如果有一只羊领头往一个方向走，那么其他的羊也会跟随，他们不能落单，他们得成群。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们挤在一起会让掠食者远离他们。那么从这里衍生出来很有趣的是，主也称我们为羊，所以我们也应该成群而合一。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在数量上得到了保护的屏障，使仇敌没有办法针对个体把我们挑出来攻击我们。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里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看到被牧放的群羊，他们实际上不管是吃的方面或者是保护的方面，都是依靠他们的牧人。而我们也一样，我们的主称呼我们为羊是有原因的，我们需要合一，我们要紧紧的跟随牧人，这就是我们的保障。接着提姆牧师提到，尼散月也是一段代表君王的时期，这是主选择改变立法的月份。在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所以以色列有所谓的明历还有圣历，那么明历之首是在秋天节期的吹角节，那么作为神的灵历，一年之首是起始于尼散月。而我们要进入的尼散月被神指示为一年之首，因为神说，我要在这个月份使你在灵里重生。所以当百姓从埃及出来，他们都重生了，他们的身份不再是在埃及时候的奴隶，神把他们带出来要成为一个国，而这个国要承受神的产业，并且要代表神的国度。 作为万邦列国的王，而弥赛亚也要由他而出。
This is what we're going to see as far as the power of unity and why it's important.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合一的必要以及重要性。那么提到进入尼散月，进入君王的季节，那么君王与奴隶不同的地方在于君王有权柄，奴隶没有发言权，而君王的话语是言出必行的。也就是作为君王身份的你，当你命令某些事情，宣告某些事情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发生。
That's why you are being changed. While you may be a lamb,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are going to have a voice of a lamb. You're going to have the voice of a lion as a king, because that's what God has made you, because you've been grafted in and made a part of the family of God.
所以你在这个月份，你也被转化。虽然我们被形容是主的羊，但是你所发出的声音不再是羊的叫声，而是发出作为君王的狮吼声。这是神创造你的样式，你已经被嫁接回君王的家庭，也就是神的家。尼散月是一个君王的季节。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来看以斯帖记三章八节。哈曼对亚哈随鲁王说，有一种民散居在王国各省的民中，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从哈曼对亚哈随鲁王的叙述里面，我们看到犹太人当时被掳是散居在亚哈随鲁王127个省的各省的民中。这样散居的情况表示他们没有群聚在一起，他们是散居的，散居的他们很难为自己发言，因为他们落单。那么哈曼也提到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律例不同，代表他们在当时的社会是无法融入别人的，同时他们也不守王的律例，所以容留他们与王无异。哈曼就建议王说，王若以为美，请下旨意灭绝他们，我就捐10000他连德的银子交给掌管国帑的人，纳入王的府库。
So here we see this is an example of the discord that has opened the door for an attack of this Amalekite to destroy the children of Israel.
我们看到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办法群居，他们是散居的，这位这个亚玛利的灵开了一道攻击以色列民的门。那么提姆牧师就提到这样的伎俩还有状况到今天也没有改变。因为从我收看的媒体新闻，很多地方都是在发送使美国内部不团结，使以色列内部不团结，或者是使以色列跟美国分歧这样的新闻。所以我们看到仇敌的伎俩到今天还是一样，就是使你分裂，他们试图使人不和来削弱一个人的决心。
And that's the thing is that the enemy will always try to sow doubt and fear into you so that you will lose faith or lose hope.That this, the word, is true and that it really works.
仇敌对我们也是这样的伎俩，他总是把不信和恐惧种到我们的心里，使我们怀疑神的话，怀疑圣经里面所说的，使我们对神的话语还有它的功效性失去信心和盼望。那么要知道，神的话语是真理，它既发出就不突然返回，必要在发它去成就的事情上面亨通。而作为人类，我们被赋予一个能力，就是我们可以像神一样说话，这是其他的动物做不到的。那么当你说神说的话，你会得到这个话语要得到的果效。我们来看以斯帖记四章十六节，这是以斯帖被莫迪改挑战之后他所说的话，而他的决定会改变整个犹太民族的命运。提姆牧师就提到今天的教会也有同样的呼召，就是去招呼大家聚集合一，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仇敌就会一一攻破我们。那我们来看以斯帖说什么。以斯帖对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
But arise, go and gather.
读完这节经文，提姆牧师提到兴起、出发并且集结。今年逾越节的主题是什么呢？
Arise, go and gather.
同样的就是兴起、出发和集结。有意思的是，这样子兜兜转转，神把我们带回先祖所经历并且所要采取的行动当中。 也就是当你采取同样的行动，你也开始进入禁食和祷告当中。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不只与主连结，你也与你属灵的家人弟兄姐妹们连结，也就是把你从散居落单的里面带回集结，带回与基督的肢体团契的当中。为什么神这么看重合一，强调合一呢？有些拉比用以西结书37章来形容，那么提姆牧师就说，我钻研圣经这么久，我还没有看过有人带出这样的启示。以西结书37章提到的是枯骨的复活，提姆就说，我一直钻研圣经的预言，我过去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它是指曾经被赶散到天下的犹太人有朝一日被召聚回来成为一群，而事实上这也是事实，但是又不止如此。这里还指出它的地点，就是在这个地点神让人彼此的连结。你想想看，当这些被流散到各地的人已经混合了当地的文化和认知，如今回到一个地方彼此的连结，他们可能非常的不同，有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生活模式，不同的想法，甚至崇拜不同的偶像，所以要让他们聚集并且合一是很困难的，但是神就是有办法。通常你会离开你已经居住舒适的地方，阿利亚回到神所指定的地方，那是因为你在散居地被欺负了，被攻击了，你的生命财产备受威胁。到那个时候你会想，与其落单在外无缘无靠，还不如回到那称为应许之地的故国，与大家团结在一起。提姆牧师提到，你去观察现在这世界上有一种现象，就是人们的个人主义很强，很自恋，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关于你。
God says, I'm not interested in everybody being just your own individual self. I'm interested in bringing you together in one body.
主说，我对于你们各自分裂不感兴趣，我要的是让你们合而为一。所以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7章第1节，先知以西结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着他的灵带我出去。读到这里，提姆牧师说，先知以西结一开始就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没有神的灵，我们用自己的头脑看某些事情，就算看到也看不懂。那么接着先知说，神他的灵带我出去，把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那么神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这意味着这些骸骨是没有生命的，要他们复活是不可能的。那么接着神就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听我们是说，你们要知道，当神问你一个问题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答案，他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看到我要你看的意象，并且与我联合，一起来为这个意象有所行动。那么在神问以西结，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以西结回答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想想看，以西结这样回答神很安全，不是吗？因为他哪知道啊。结果神又对以西结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神把指示给了以西结，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看到神迹，你就要对这些骸骨发预言，也就是你要对着这些骸骨说话，你必须向着这些骸骨述说生命与灵。主指示以西结说，要说什么呢？要向这些骸骨说，枯干的骸骨啊。那么他叫他们枯干的骸骨，因为这就是这些骸骨的现实状况，他们被隔绝，他们没有生命，而且看起来也没有盼望。但是神说，我的应许就是透过灵，你们要恢复生命，并且被带回来。
And you're the vehicle that God is using as a believer to share the word of God.
而你作为一个信徒，就是神用来分享他话语的器皿。这就是教会的职责，对枯骨发预言，去听神的话语。第五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到你们的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You shall live.
你们就要活了。神的目的不是要毁坏，乃是要赎回并恢复。 第六节，主说，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这代表着有些连结要将你们连在一起，长筋长肉用皮遮盖，表示在进行的时候是一步一步来的。提姆牧师说，在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见证，就是以色列是从1948年复国的。在此之前，以色列民被赶散到列国，然后他们一步一步的被召聚回来，好像从坟墓中出来一样。那么直到如今，神还在成就这个预言，看到不断的有人阿利亚回到以色列，所以主要给他们加上筋长肉，用皮遮蔽他们，然后主说，我要使气息进入你们的里面，你们就要活了。在这里提摩牧师强调，你看主不断地说，你们就要活了。
You as a believer are going to live. You're grafted into these bones.
他指着我们说，作为信徒的你们也要活了，因为你们也被嫁接回这些骨当中。不管我们明不明白，我们要知道这些也发生在我们信徒身上。
God is raising us up with them.
神不但兴起他们，使他们成为复活的大军，神也在兴起我们。第六节最后他说，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One of the things I think that'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remember as we're seeing all this stuff happen that seems so chaotic is this declaration that says, I am the Lord.
提摩牧师说，我想在现在，当我们看到这么多混乱的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这里神他说，我是神，我是耶和华。也就是当这些混乱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并不是在否决他是神，而是更确定神是那位拥有至高主权的神。提姆牧师说，圣经上提到，最终每一个国家都将联合起来与以色列对战，那这样以色列要怎么存活呢？但是如果你看圣经就知道，是神把列国带来攻击以色列，而结局就是以色列会得胜。神这样子做的目的就是来证明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以色列是他的百姓。所以当我们被嫁接回这个根源，我们不用畏惧仇敌的工作，不管列国怎么想，或者是怎么敌对以色列，神是掌权者，他会使事态按照他的旨意发展。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就是神正在进行他要建立在这个地上作王掌权1000年的国度。
And this month of kings is when that lamb that was the lamb that was slainis going to become the lion of the tribe of Judah, and he's going to set up a kingdom that will last for 1,000 years.
而尼散月所关乎的就是那位被杀的羔羊，如今成为犹大后教的狮子，要为神的国度执掌王权1000年。而我们正在见证他的发生。提姆牧师说，有些人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会想说，哦，我真希望我活在圣经的时代。但他说，你现在就活在圣经当中所写的情景当中啊。我们看到第七节，先知以西结他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也就是他领受了主的指示，他用他的声音发出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声响。
When God comes, there's going to be a noise.
要知道当神来的时候会有声响的，就像使徒行传当中记载120个人在马可楼上聚集祷告的时候，圣灵来了，一开始是大风，然后有巨大的响声，这是耶路撒冷城和城都震动了，城里的人不确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们知道有一些从加利利来跟随耶稣的人在那个聚集的地方开始说方言。那么这方言就是各地的详谈，有人听出来他们所说的是神即将要做的事。提摩牧师说，他也在成就现在这个预言，因为他们所述说的让教会被建造，让基督的肢体聚在一起，使得万物复兴，而这一切是神所定的。所以当以西结遵照神的指示去发预言的时候，就有响声，有地震，鼓与鼓互相的联络。以西结说，我观看就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意味着一步一步有些东西被恢复了，也就是过去失去而没有盼望的，现在神使盼望恢复了。但是这样子的骸骨还没有气息。我们去想象一个图画，就是一个人有神的形象， 但是却没有神的灵。那么提姆牧师就问说，你们有多少人知道神是个灵？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是灵，是生命。所以你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你不光是长筋长肉被皮肤遮盖的骨骼，你可以通过神的圣灵在你的里面开始涌流，然后透过你的口向着环境发话。看到在世上黑暗权势当中的这些掌权者势力，向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来屈膝。所以主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以西结遵命说预言，那么气息就进入了骸骨，骸骨变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
That's what God wants to see happen.
这就是神要看见发生的事情，不光是在以西结的时代，乃至现在，神的大军要站立，并且各就各位，开始向着环境说预言，宣告和声明，意味着你可以上到天上法庭，透过在天上法庭的宣告和声明，把那些需要被除去、需要被祝福，或者是需要被锁链捆绑、留待审判的事物，在天上法庭呈上案件。
God has ordained you as believers and given you authority and power in these days to begin to tap into the resource that Ezekiel saw happening.
在今天，神也给作为信徒的你们权柄和能力，去进行和以西结同样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合一这么重要，合一带来大能，使我们能够各就各位，并且看见神为着他的国度而展开的行动。
Otherwise, why would Jesus have said what he said as far as making them one?
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耶稣对父说，父啊，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那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三十三篇第一节，这也是我们常常听到拉比引用的经文，他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想想看，每一个人都能够和谐的相处是什么样子。就说教会吧，如果我们能够让不同的教派彼此的接纳，或者是彼此对一件事情有同样的认同，那么就会多有大能。就像我们常说的，一个人可以追赶一千人，两人可以追赶万人，那么超过两个人，更多的人会怎样呢？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想，别做梦了，这是不可能的。提姆牧师就说，你知道有一个谚语说，你让三个犹太人同处一室，他们对一件事情会发出五个不同的意见来，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而且想要用自己的意见去说服别人，然后搞来搞去，雪球就越滚越大。这世界上的众教会也是如此，我们好不容易对一件事情有了共同的认知，可是突然有人说，嗯，因为你不认同我其他的事情，所以念这件事情我也要翻盘。提姆牧师就提到，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完全的认同对方，但是教会要彼此找到一个共同点，而这个共同点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要认同他是由童贞女所生，他是无罪的，但却为我们走上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被埋到坟墓当中，三天之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父的右边，长远的为我们代求。至少这是每一个教会都要认同的事实吧。那么至于其他的事情，我们慢慢来，时间到了就会对齐了。这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和彼得一直提醒我们要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但诗篇一百三十三篇就提到说，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这里提到流到头上哦，顺着这个，提姆牧师就说，你们知道大部分的问题都来自哪里吗？他指指自己的头说，就是头啊，所以这贵重的油浇在你的头上，也就是当圣灵膏油淋到你的头，改变你的思维想法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当你和对方合一联合的时候的那个价值是什么了。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是一个肢体，不是很多个。 只是每个人扮演的角色部位不一样，有的人可能是手指头，有的人是耳朵，有的人是眼睛，然后共同的协力使这个肢体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动起来，而不是彼此相争。要知道在人体当中有一种疾病，就是被自己的免疫系统攻击。提姆牧师说，我不得不说，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肢体现在也有这样子的问题。我们现在好像有自体免疫系统的问题，彼此的攻击，使得这个肢体状况是不健康的。要知道神渴望我们合一。我们再来看这个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又流到胡须。胡须代表什么？就是你发话的地方。通常我们听到一些事情，我们就从头脑开始思考，然后透过我们的口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但往往因为意见不合就以冲突收场。但是在合一的灵的运作之下，我们向对方所说的都是具有生命的话语，并且开始述说一些能够建造教会的话语。第二节继续说，当这个膏油流到胡须，又流到亚伦的腋经，就好比黑门山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要知道神所命定的福是永远的生命。在生命记，神透过摩西对百姓说，生死祸福都已经陈明在你们的眼前了，你们要选择生命和祝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把选择权放在我们的手上。与其咒诅，神要我们选择彼此祝福。约翰福音17章20节，这是耶稣和门徒在守逾越节的晚餐之后对他们所说的话。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也就是这些人已经几乎跟随耶稣3年了，他们可以为跟随耶稣之后他们如何从里到外有转变来做见证。当他们开始去分享，去做见证的时候，人们会因着他们的话语以及我放在他们里面的圣灵而有同样的信心和生命的转变。我们如果回顾就知道，在耶稣被逮捕受难的前后，这些门徒害怕的四散，但是耶稣复活以后坚固他们40天，最后他们按照耶稣的吩咐等候在耶路撒冷，在守候的时候同心合意的聚集在一处祷告。那么当晚当圣灵降下来落在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时候，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他们不但有述说的口才，还具有胆识，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耶稣做见证。那么这也是今天教会要经历的。我们要欢迎圣灵，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但从内而外的翻转，我们也会开始心中火热为神做见证。使徒行传2章47节，圣经上面说，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那么如果我们顺从主的话语，这些事也会发生在现代的教会上。
We'll follow instructions. When all else fails,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提到遵行主的话，提姆牧师说有句名言，就是当你过尽千帆，什么都行不通的时候，你一定要回到基本功，就是遵行主的指示。17章21节，主耶稣继续说，他为我们祈求什么呢？他说，使他们都合一。提姆牧师说，这就像我之前所举的例子，神带以西结去充满骸骨的平原，看到那些骸骨分散在一地，但是至终他们要站起来，彼此的连结，长筋长肉，被皮覆盖，主的灵充满他们，成为神的大军。所以21节的后面，耶稣继续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着神的荣耀，因为神创造我们之后向我们吹气。说到这里，提姆牧师就提到，他说有一个人做见证，就是他短暂死亡之后上了天堂。他说在天上有一个天使向他下拜，他就问他说，你向我下拜做什么？天使说，我拜的是在你里面那个创造你也创造我的神，他的荣耀。那这个人惊呆了，在他短暂的死亡生命又复苏之后，他有了很大的改变。他说，我和其他的人有一些问题，那是因为我看着他们的眼光不像那个天使看着我的眼光。因为如果天使都能够敬拜在我里面的神，至少我能够看出那个我不喜欢的对方，他 它也是神所造的，它里面有神吹进去的气息，我也要尊重它。牧师说，若不管是什么使我们分裂，是骄傲，是不原谅，或者是傲慢，我们都得越过去，然后重新的合一，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他要我们合而为一，如同耶稣与父合一一样。要知道神是倍增的神，他不是分裂的神。21节耶稣最后一句话是，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但在这里耶稣也说，神给他的荣耀他也给了我们。从那位男士的见证看到，连天使都尊荣和尊重在人类里面创造万有的神的荣耀，更何况我们面对彼此呢？因为牧师就说，有些人问，为什么我们的祷告一直没有得到回应，没有蒙应允呢？那非常可能是你有些部分并没有对齐神的指示。要知道从普尔节继续进到逾越节，这中间你要做的就是洁净你的家，使你的家进入神的次序当中。这个家也可以视为你作为神的殿的身体。
But the thing is that in the culture of the Hebraic thought is it's time to clean the house, to get the sin out, to get anything that's offensive, any of that leaven, we get it out of the house so that when the Spirit really comes, we've got room for him to move in.
那么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要进行打扫除旧，在属灵的意义上就是你要把作为圣灵的殿的身体打扫干净，以至于你可以空出原来涌塞的空间，为承载更多圣灵的浇灌来做预备。所以22节耶稣说，你也就是神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赐给门徒了，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也就是像我与父合而为一一样，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作为一个完全人只有耶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进入完全的这个过程当中。但要知道神是非常有耐心的，而且他的慈爱每早晨都是新的。当人们彼此还有教会彼此之间都把关系搞对的时候，你身边的人还有世人会留意到这些改变的，他们会好奇这是如何发生的，然后他们也会想要来试试看。接着提姆牧师分享一个他的见证，他说，在我一生当中有一个属灵的父亲，后来在我信仰的过程当中我碰到了拉比克兰卓。那么拉比他有一个撼动事情的能力，于是我们就同行，而从那时候的同行到现在已经二三十年了。我还记得当初我们在一个小地方有一场聚会，在那个聚会当中我很火热，因为我对于我所学到的合一新人的真理以及实践非常的兴奋。结果在那个聚会结束之后，我属灵的父亲就来告诉我，他对我说，提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做到的，但是我要你为我祷告，使主给你的也可以给我。那么提姆牧师说，我甚至还没有跟他分享什么呢，但是他已经辨认出这个合一新人的身份是有所不同的，所以他对我说，你为我祷告，因为我要你得到的。提姆牧师说，于是我为他祷告，那么这位长者在不久之后就回天家了。但是从那次的祷告到他回天家之间，我注意到一点，就是他的面容改变了，而且在他所工作的教会机构当中，他正做着我现在正在做的事，也就是合一新人的真理实践。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从以前就一直有人质疑我，你好好的信基督教，你干嘛去搞这些犹太人的东西？
It's not about Jewish stuff. This is about God's stuff.
是说，这不是犹太人的东西，这是神的。
This is about the kingdom of God.
这是关乎神的国。
God wants you to be part of his family.
神要你做他家庭的成员。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使徒保罗的教导。他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以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劝哥林多教会的人彼此要说同样的话。丁牧师就反问说，你觉得这可能吗？但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盖巴别塔。在盖巴别塔以及之前，他们都是说同样一种语言，然后也有一个共同的心志，就是盖一座通天的塔，所以他们也能够像神一样高高在上。所以神下来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不能再沟通了。但是使徒保罗在这里劝弟兄，劝教会要彼此说同样的话，这差别在哪里呢？要知道盖巴别塔的人他们是行恶，但是保罗的目的是要大家合一，不要有分歧，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能力，更多的权柄，为神的国度得到更多的果效。所以保罗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不可以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那怎么做得到呢？提摩牧师举起圣经说，就是进入圣经的框架当中，我们就做得到。因为重要的不是人的意见，重要的是神说什么。当我们意见彼此分歧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圣经当中，看看神对那件事情的看法跟交代跟指示是什么。
That's the plumb line that is the judgment of where or what we've done and whether it's right or wrong.
神的话就是准绳。十一节使徒保罗继续说，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因为牧师就说，你觉得在教会当中有纷争吗？当然有，但特别是在这个时刻，我们要觉醒过来，合一在基督的肢体里，各尽其职，一起抵御仇敌的攻击。我们继续来看哥林多教会到底在纷争什么。十二节使徒保罗对他们说，我的意思，你们纷争是因为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这意思是说，我跟的那个人比你厉害，比你有能力，比你有智慧，我师从谁谁谁，是这样的概念造成了彼此之间的纷争。丁牧师说，不，一切关乎的都是神，我们所关乎的只有神的国度。你跟随神没有这么重要，你跟随的是神的国度，最重要的是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哥林多前书三章二节，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门徒说，我是用奶喂你们。丁牧师说，这就是现在教会的问题，因为教会大部分的人都没有长大成熟到可以进入更深的真理当中，还是在基础的里面，就是在里面喝奶。对这点我们要赶快觉醒，现在就是我们要放下这些事情，进入主的丰满当中的时刻了。那使徒保罗继续说，他说，我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那意思是说，如果我把更晋级较为艰深的事情教导你们，你们吃不进去，其实比我没有告诉你们还糟糕。这是使徒保罗的智慧，就是他知道如果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听更深奥的真理，但如果他们被告知了却还是不明白，也做不到，就好像拒绝了神的道，那么这是会有因果关系的。但使徒保罗继续对哥林多的信徒们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你们还是不能，因为你们还是用人的头脑在接收，在思考。那么这有什么问题呢？
Because the word of God doesn't abide and rest in carnality.
因为神的道无法在属血气的身体和思维当中扎根，神的道只能住在已经被神的话语的大能所赎回、所洁净的人里面。这样的人领受神的道与自己的意见不符的时候，会谦卑地放下自己而转向神的道，那么也对之前的固执来悔改。在这样的悔改当中，神的话语可以继续地进到我们里面来，然后带给我们平安。那么如果我们都对准神的道，我们就能够彼此合一。第三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肉体的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那么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这些都是个人，只是照着主所赐给他们的来引导你们相信。 现今也是如此，不管是谁带领你，你是属于哪个教派的，那么这些只是主的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在引导我们相信。我们要以更远更大，就是神的国度来看整个基督的肢体，而不是分派别彼此较劲。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从四章一节开始，这仍然是使徒保罗的教导。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提摩牧师就提到，我想使徒保罗是最明白，当一个外邦的信徒被呼召要连回犹太根源的时候，他要除去那些他过去一直被教导的那些概念、神学、学派，去掉，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挑战。要知道以弗所教会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教会，就是在启示录当中也提到了以弗所教会，但是因着他们所处的地位以及所在的位置，使徒保罗要告诉他们，不是你们选择神，是神拣选了你们。提摩牧师说，很多年前我就看到一个广告说，哦，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找到神了。那他就开玩笑的说，神没有遗失，所以不是你找到他，是他找到你，你才是那个遗失的那个。所以为什么圣经上会用神放下安全的99只羊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回来？而你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你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就像之前我们提到，是神选择了你，不是你选择了神。那么神因着对你的恩典，他把你带进与他的团契中，不管是与神的团契，或者是与众弟兄姐妹的团契。因为若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人会坐在这里，或者是正在听这个语音的信息。神用永恒的爱来爱你，那么即便在你搞砸的时候，神还是对你不离不弃，他会努力的把你找回来，然后洁净你。如果我们能够谦卑自己，我们回转向神，我们能够再次的进入与神亲密的团契当中。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凡事谦虚，要温柔。提摩牧师说，这个温柔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稀缺的。如果你有一个温柔的灵，你不站起来护卫自己，那么你肯定会被生吞活剥，所以你总是武装自己。提摩牧师说，其实不是如此，你确实要武装自己，但是不是向着那些要攻击你的人，而是把自己武装起来，进入神的同在中，让神来护卫你。如果神保护你，谁能够对你做什么呢？再来一个品格，就是要忍耐。要知道主可能会让你在某一个处境当中，或者让你待在某一个人的身边，就是为了锻炼你的忍耐。提摩牧师就提到说，早年当他开始教导圣经的时候，每一堂课就有一个人抱着一大叠书来到教室当中听他的课，而且准备随时要踢馆。提摩牧师说，一开始我真的有被他冒犯到，但是他的行为却促使我做更深的钻研，也因着这样子，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教师。那么虽然时至今日我仍然在学习，但话说回来，就是因为这个人，他促使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不会把教学这件事情等闲以待，我总是要有万全的准备，还有随时被问问题。所以神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在某些处境，或者是碰到某些人，是为了使我们更上一层楼。接着使徒保罗继续提到，我们要用爱心互相的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要知道，在主的这条道路上，没有所谓的退休，你必须不断的努力，不断的保持合一。提摩牧师就提到，当然教会当中会有一些固执脾气又怪的人，但是你不用去喜欢他们，你要爱他们，因为他们里面也有神的灵。你说这不可能，他们很难搞。提摩牧师说，可能的，只要你求圣灵在你生命中动工，你可以做得到的。你要用和平彼此联络，就是当你做这样的选择的时候，神的平安会内住在你里面。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这里说，他也就是神所赐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God set up a system for growing and maturing.
神为了他的肢体的成长以及成熟，他有一个编制的体系，我们称为五重执事。那么这个执事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使我们不断的学习。其实学无止境，当你觉得你学会了，其实标准又会更高一点，你还有更多的东西要学习。提姆牧师就提到，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要向年长的人学习，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知识和经验。如今他也身处在年长者的族群当中，那么他要去向谁学呢？他说，向年轻人啊。虽然年轻人的经验没有年长者这么多，但是他们确实有很多新的学问。作为一个年长的人，我有人生的经历，但是我也需要他们的新学问。只是我要克制我自己，不要一碰到年轻人就一直滔滔不绝地告诉他，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等等的老生常谈。那么记不记得我和拉比有一位属灵的导师，就是知名的医治布道家 T.L. 奥斯彭博士。那么他说过，他在他的事工中已经65年了，所以可见当我们遇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年纪很大了。那么有一天我们坐下来一起吃饭，他就盯着拉比克兰卓，他说，你的出现真是颠覆了我的世界。那么拉比就问他说，为什么呢？奥斯彭博士就对拉比说，你出现的太早了，你不应该现在出现了，因为我总是教导他们犹太人的复兴，犹太人的转向弥赛亚是之后会发生的事情，但是现在你就已经出现了，这让我要重新检视我的认知。
You know what? The Lord will always cause you to re-examine some things because we're all in process of learning where the Lord's taking us to.
接着这个资深的前辈，他谦卑的话，提姆牧师提醒我们，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神也要常常让我们重新检视自己的想法。所以神在五重执事里面赐下了使徒、先知、传福音、教师和牧师，为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提姆牧师说，我在农场工作，那么我有一个工具室，里面放着各种零件，当我的机器有所毁损的时候，我就到工作室去找替换的零件。那么想想，如果我不工作，我不去使用这些农用机或者是农场所需要的一些器械，他们就不会损坏，我也不需要去取零件来置换和递补。同样的，在属灵的领域也是如此，一旦你为主做些什么事，你就会碰到挑战，因为仇敌会来从中搅扰，想要使你停摆。所以就像刚刚的比喻一样，当你被攻击有些破损的时候，你得去找零件来置换来装备，但有的时候你就是找不到置换的零件，所以你无法再度的启动。这是为什么主在基督的肢体当中，他要安排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和教师，就是为了来装备你，使圣徒被成全，能够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肢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听牧师说，你看这个同归于一就是一个终点的目标。有人说，我们真的会抵达终点线吗？听牧师说，是的啊。以弗所书1:14，使徒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如果你在这个旅程当中，你走弯了，走偏了，绕小路了，圣灵会把你带回来，直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为神定义要我们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提姆牧师又拿起手中的圣经，他说，任何在圣经当中的内容都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就像在路加福音24:44-45，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约翰福音5:39，耶稣也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那么有的人说，我好想看见神啊。提姆牧师说，你多花点时间来读圣经，你就能够看见神。圣经中清晰地展现神是谁，他的属性，他在你的里面就是你的荣耀和盼望。我们再来看一次以弗所书4:13，他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这里提到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我们趋于完全。 在此提姆牧师提到，我们趋于完全可能不是这一生的什么时候，我们都在这个过程中往这个标杆直奔。那么因为神也告诉我们，那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5章52节这里说，在一霎时眨眼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
But the thing is that God is not going to leave you until he performs in you the perfection that brings about a perfect man, one with him.
而重要的是，神不会撇下你，他会在你的里面继续的动工，直到你长成基督耶稣的身量。换句话说，神让我们经历在伊甸园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当他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也就是第一个人类的时候，他看着他说甚好。耶稣来就是要使万物都被恢复成神创造的初始状态，最终你会以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的样式站在神的面前，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成就了这些。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耶稣会负责让你像他。当然我们每个人检视自己离这个状态还很远嘞，但是我们得信任他。哥林多前书13章12节这里也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面了。如今我知道的有限，到那个时候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Close with this. In this month of Nisan, it's the month of kings.
提姆牧师说，最后我要以这个来作为结束，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尼散月了。那么尼散月是君王的月份，这是为什么合一这么重要。传道书8章4节是这样说的，王的话本有权力。所以我们从普尔节，我们读以斯帖，看到是散居的，就是是被赶散的，然后我们进入团结起来，我们透过禁食祷告在主里面合一，我们遵照使徒保罗和彼得他们所说的要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这样的指示。今天我们也读到耶稣求父使我们彼此合一，与他合一，如同他与父合一一般。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即将进入位在尼散月的高潮，也就是逾越节。逾越节的时候，你不再是为奴的身份，奴隶是没有发言权的，而现在你不再是奴隶，你有发言权，你有权柄去发言，所以你已经被赋予按照麦基洗德等次的君王祭司的身份，在神的国度中你要把握这个发言权，因为你的话语是有权柄有能力的。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在他的受造物当中唯一能够说话的就是人类，那这话不是随便说，而是说神的话。提姆牧师举起圣经说，如果你宣告真名这圣经上的话语，那么神会使它发生。所以用神的话来发言是我们的责任，而我们越团结越合一，我们就会有更大的权柄和能力。
Unity equals authority.
合一就是权柄，要知道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如果仇敌来敌对你，神会告诉你说，你做的合我心意，我不会理会仇敌在做什么，你也不需要理会。
God has called you into his marvelous light. He set you free, and he gave you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to have the authority to do what you need to do and what's written in your books and the destiny that he has ordained for you from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神呼召你出黑暗入极大的光明，他使你脱离为奴的身份，拥有自由。圣灵赋予你权柄能力去做你被呼召去做的事情，以及去执行神在创世以前创造你的时候为你写在册上属于你的命定。
Father, tonight we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season of time.
天父，我们为这个季节向你献上感恩。天父，你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君王在数算他们日子的季节。天父，我请求你使基督的肢体越发的明白，我们是为神圣的呼召所蒙召的，是你拣选我们，不是我们选择你，也因此神你以圣灵来装备我们。现在我们就请神将你的灵倾倒给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拥有 在你的里面我们是谁的启示，使我们的心思意念对齐这个启示。那么就如耶稣向着天父的祷告说，父啊，请你使他们合一，如同我与你合一一般。那么我求你让这件事情现在就发生。我们奉主的名除去一切使我们分裂的灵，主你现在就把这个灵从我们当中破除。天父，我恳求你，任何被种在我们当中的，如果不是从天父来的，现在你就将它连根拔起，将它们丢出去，不得再回来，在基督的肢体当中蔓延和生长。主，你要使我们长大成熟，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主，我们是成熟长大，能够吃干粮的信徒。主，我为着每一个人来向你求从你而来特别的启示和分赐。每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的话语就像种子一样撒在我们心田的好土里面，能够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主，让我们有胆识去宣告你的话，并且相信我们宣告了就得着，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现在就恳求你赐下这样的启示。如此宣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Amen。
让我们给神一个掌声。提姆牧师对会众说，现在是我们来收奉献的时刻。那么天父，我们求你祝福每一个所撒下的种子，有百倍的报还，而今天我们所提到神的话语能够深深的进到我们的心中，也长出丰收的果实。主，谢谢你，你总是满足我们每一个需要。我们祷告神，你对我们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合一，我们祷告祂要发生，我们要看见教派之间放下彼此的分歧，明白合一的重要性，使我们能够彼此合一。愿我们以神爱我们那个永恒的爱来爱彼此。也求你祝福今天晚上撒种的人。主啊，当你带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你说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软弱的。我也宣告在神的家中没有一个是生病的，在基督的肢体中没有一个是被病所脱模软弱的，因为靠着耶稣的鞭伤我们已经得医治了。天父，我们现在就来诉求你的应许，你为我们打开天窗，使神的家中一无所缺。
Everyone has an abundance of finance, healthRelationships, Father, I thank you that you're restoring in every sense and in every store in Yeshua's mighty name.
每一个人在财务、健康、人际关系上面都是昌盛的。神在方方面面都使我们被恢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So we want to thank you guys for joining us online. Shabbat Shalom.
谢谢你收听这个安息日的信息。祝你安息日平安。